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快乐哈！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有福气，有两次新年。今天早上我们读过段经文，以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还记得吗？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谦卑是人的确很难学的功课。今天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保罗一直每一本保罗书信有个特点，他的特点是听到吗？听到吗？
可以，这样不会影响。
OK， 是不是有回音？可以哈，保罗的书信都有一个缺点，前一半他是常常以真理一些神学方面的教导来告诉受信的人，但是他书信后面是实际上把那段经文应用在他们实际上面。今天我们来看是去到家庭的关系，我们先祷告，然后我一起来。天父上帝，把这段时间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，求主求圣灵保卫师真理的灵打开，使你的话能够对我们发出亮光，让帮助我们明白，而且能应用在生活上面，使教会建立在稳固的家庭关系上面，使神的荣耀得称赞。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，求主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口，什么是使我们听到的是主的声音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名，阿们。我们温习一下，今天我们去到以弗所书最后的两段经文，今天我们只看第一段，应该是二月份我们看把以弗所书看完。温习一下以弗所书的开始，以弗所书是新约的基督教会论，教会论是告诉我们说教会 是怎么样的一个个体，在神的眼光当中，他的目标，他拣选的人是有什么使命。第一章开始保罗感谢神，他说有一个奥秘，就是原来教会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多好看，我们多聪明多本事，乃是神在主权底下拣选了他旨意当中一早就决定归他属他的人。这些人聚在一起叫做教会。创立之前的拣选，后来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换句话说，不但是中国人，世界上所有的人在神的主权底下，我们都成为一个特别的个体，就是教会。第二章特别是对于那些本来在神约之外的人，不是犹太人，这些人究竟保罗要他们知道你们是谁，你们与众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和犹太人一同被建造，渐渐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教会是上帝透过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群体。然后第三章保罗讲到基督的奥秘。奥秘是什么？奥秘是本来封起来不打开我们不知道的。奥秘是神在历世历代隐藏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。原来外邦人跟犹太人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所以教会要负起对外邦人，什么叫外邦人？不是犹太人， 现在今天应用在今天的环境中，就是我们华人教会不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些种族，我们都有责任全福音给他们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为福音被仇为耻辱，是你们的荣耀。求神福信我们，打开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共产不但是华人，是各地方所有的种族的人。第四章讲到教会是神使命，是神的荣耀和称赞，其中一点是合一。什么是合一？合一是我们一同以基督为中心。保罗说，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而且第四章有一个秘诀，是教会增长的一个关键，是我们领受基督给我们的恩赐，乃是不是叫我们做事，而是叫我们去装备圣徒，使每个人都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。呀，谢谢主，谢谢国长，他什么事啊？我口干，是不是？教会有一个责任，是主耶稣得胜之后，把很多恩赐分给分给每个人，跟着主的恩赐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。给主给我们恩赐，不是叫我们单单自己把一件事情做得好，而是叫我们去看看当中有谁可以结伴，可以加倍起来，使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有侍奉的岗位，教会就增长。这是第四章。然后去到第五章，保罗回到再瘦窄一点，这是讲到个人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神，凭爱心行事，活在光明当中。爱心与光明是上次那个信息的重点。今天我们来看夫妻的奥秘。今天的信息可以说蛮有争论性的哈。我们说敬畏基督的家庭关系，我念给你听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。听到没有？ OK。 然后下面是丈夫的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用水洁得道，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脏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事，正当基督大教会一样。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听到吗？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保罗说婚姻关系在真理方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奥秘。保罗说，当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丈夫。这是一个总结。然后去到另外一种关系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内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当时有很多有主人仆人，不是工人哈，是买来家里一生在家里面侍奉，好像家人一样。有人做仆人的，但惧怕沾亲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样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 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喂下他们，因为知道你们和他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以弗所书5:22-6:9，听清楚哈，这边道理不容易讲，因为第一，一边讲的是丈夫妻子的关系，做妻子的听清楚哈，妻子对丈夫，但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么样，凡事听清楚，凡事顺服丈夫。我说这是蛮争论性的，每一次在团契里面提到这段经文，都有人抗议男女平等，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对吗？还有人说，假如我的那个，假如我听他一般都完蛋，他常常做错误决定的，这点我必得起码在我的场合当中，太太比我聪明的多了，不是他，我常常假如他凡事听我的，我有祸了。那究竟这段经文怎么解释？男女平等，谁听谁？当时的社会跟今天不一样，姊妹们女的念书各方面并不比男生差，同意吗？同意吗？但是太太还是要顺服丈夫，为什么？那我告诉你，在这里在顺服方面，假如你打开圣经，现在常常打在上面，你很多人并不当有圣经。以弗所书5:3，顺服，假如是和本旁边，但顺服旁边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有一点一点一点，就是说在原文上面并没有这个字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做妻子的，自己的丈夫，为什么他省掉这些？因为前文，前面你往后退一节经文，第21节。又当存敬畏嫉妒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从这点你会看到，原来保罗这边讲的不是一个权柄的问题，不是丈夫是你的头你要听他。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常常都以权柄为出发点，我是某一个岗位，我是在家庭当中我是头，那所以你要听我。我记得我以前神学院那个老师，他很幽默，他是在家里面，他说在家里面我是头，但是我太太是颈不转的话我头不能转。我有个同学更幽默，我们都知道他很怕太太的。有一次我们去他请我们吃饭，他太太在旁边炒菜，所以我们跟他捣蛋，我知道他很怕老婆的。所以他说：“哎，孙弟兄，在家里面谁做主？”他说：“根据圣经说，家里大的事都是我做主。”哇，这个这么大胆，他老婆就在旁边。但是他后来一句很幽默。说我们结婚30年从来没有大事，谁听谁。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岗位的问题，你念下去就会知道，他不是谈不是说谁比谁高，谁比谁有权柄，丈夫比太太能干或者是有权柄，但是这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丈夫是妻的头， 但是下一句说明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教会顺服基督，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己。所以你念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明白有一点婚姻方面，很多人有一次你要一个教会请我讲 婚姻家庭的夫妻营，我题目是家庭的使命感。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做一个太太给亚当吗？很简单，那人独居不好，不是一个人，真的一个人独居不好哈。我太太上个礼拜一直到二月底她都在纽约，所以今天我不见到她，一个人在家真的很不好，煮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没太太的日子很难过。他不是离我而去，是因为他弟弟生病，所以他去照顾他，为他祷告。他弟弟29号要有动手术。一个人独居不好，不是因为没有人煮饭给我吃，或者没有人替我洗衣服，这些我们男生都应该做的，对不对？我每一顿饭，我在神面前告诉你，每一顿饭我都吃完之后，我都太太说谢谢太太。谢谢你，凭什么他要煮饭给我？还说好吃不好吃？你煮看。所以，独居不好，家庭的使命感，是因为上帝把一个使命给亚当，记得吗？要他管理世上的所有的创造动物，他给他们起名，起名就是管理的意思。上帝发觉到他需要一个帮手。所以为他做一个女人啊，做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。所以太太在家里的角色为什么要听丈夫？丈夫是上帝叫他有一个使命，家庭有一个使命。你记住一样事情，不是要买不买车子是由你决定，买不买房子由你决定，要不要买东西不是，是当你祷告之后，知道上帝给你教会，给你家庭有什么使命，你肯定之后，太太就跟你配合，这是我意思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看下去，丈夫对妻子要爱你们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，然后讲下去，舍己跟头是不分开的。你要做头吗？放下你自己，为妻子的好处，这个不是某一件事情，这不停进展的过程，是好像基督有目标的结着一切。万事使他拣选的教会慢慢的被建立起来，圣洁没有瑕疵，献给神，献给自己。所以丈夫责任明白上帝给他的使命，带着家庭往前走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在这里面结了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吵过架的？有吗？有啊。假如没有的话，我就为你担心。为什么？两个不同的个体聚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。上帝就把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放在我们旁边，跟我们配合。假如我太太跟我一样，我们肯定完蛋，因为我是 multitasker， 我同时会想做很多事情的，但是我常常很冲动。做了之后就后悔，我太太说慢下来想清楚好不好？他喜欢冷，我怕冷，上车他不让我开暖气了，气不气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吃辣我不吃辣，他吃鱼我不吃鱼。我们恋爱的时候，他第一顿请我吃东西啊。女朋友请我吃东西，谁知道她请我吃鱼面，吃完之后还问我好不好吃，你说呢？ 我没有直接的撒谎，我说什么时候再来吃，我没有说我喜欢。然后结婚之后，他原来你不吃鱼的，两个个体不一样，但是丈夫责任是好像基督舍己。所以我跟太太出去，他家里面煮菜不止鱼的，他说一个人吃没有味道。所以我们去外面吃饭，第一道菜我一定点鱼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。我们彼此帮助完成神给我们使命，这是丈夫妻子关系的一个重点。基督用水洁得道，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。还有后来彼得前书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有人做丈夫的，彼得比较直接，保罗讲到很多理论上面彼得直接讲的。他说有人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，什么情理？就是刚刚所说的，按着上帝造男造女建立教会这种关系，不是 建立家庭这种关系的那个原因，与妻子同住。听清楚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不要欺负太太哈，你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，你们是对于那些弟兄讲的，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。我与神的关系事实上是直接的一个联系的，是我们跟我们配偶的关系，太太对丈夫，丈夫对太太，不是谁比谁高，每个人的责任不一样，但是好像一个身体一样。为这个缘故，为了使人经历到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爱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有天早上太太不在，我醒过来，不知道年纪大了睡不多，今天我4:30就起来了，睡不着。刚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太太讲话，讲了一大堆，然后才知道他不在身边，他在纽约。52年习惯了嘛，所以二人成为一体。煮菜，我住的地方 neighbor 很好，老美也有，中国人也有，知道我太太不在，每个人都煮不同东西。什么？昨天9点多有个 neighbor 敲门，把一样糯米饭，说过年要吃糯米饭的，还有花生，他说你试吧，我放在家里面，太太不在，吃什么东西都不好吃的。但是有 neighbor 的关心，所以我很享受。夫妻成为一体，这个一体就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奥秘联合起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时候，我女婿是老外，我们为什么叫他们叫老外，我们才是老外呢？美国人，我女婿，所以他们结婚的是在美国教会，那美国教会牧师替他们主持婚礼，因为我是爸爸嘛，我要带我女儿进去交给他，我续免，我一生人一世，讲完之后他就归别人了，所以我非常紧张，要讲什么？我就告诉我女儿她妈妈的故事。我说婚姻关系有个特点，付出就是得着，听清楚吗？你付出就是得着。我说你妈，我们结婚之后，有一次我不能忘记，那是越南解放之后，我是不好成分的，等着去劳改的，所以等待当中我心情很不好。我本来是牧师，赶出门，没有粮票，没有米票，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？粮票、米票啊，路票啊，邮票啊， 不是机师没有票，买油的票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只能够把刚我们结婚才一年，女儿刚出生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东西，别人送我们结婚的礼物在街上卖。我心情很低落，做牧师了，突然间又站在路边。我记得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走过，不是跟我打招呼好呢，或者不打招呼好，替我买东西好呢，不替我们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种感受很特别。我坐在那边，然后我太太她看着我，在陈家荣为什么这么 depressed， 这么低沉？你记住，你永远有神，永远有我。只要有一天你做乞丐，我站在旁边掌着一个碗替你一起讨饭，不要怕，风雨再大我们一起撑着一把伞走过去。所以我对他是，我觉得我告诉我女儿，你妈妈一生没有要求过她什么，所以她应该是得着最多的一个人。所以结婚，女儿给最好的，为你家庭，为你丈夫，相信你会得到我回报的。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们一个家庭婚姻关系的一个重点，舍去就是得着。有一次我太太生日，她很喜欢玫瑰花的，她喜欢王室的玫瑰花，所以他上班之后，因为我在教会侍奉，所以我时间比较弹性，六点多七点他去上班之后，我就去 PEFMA 买玫瑰花。 PEFMA 玫瑰花很便宜啊，那时候我买三打玫瑰花，一打深红色，一打粉红色，一打黄色。在下班之前，我就把深红色的花边采下来，在门口撒到楼梯，然后从楼梯到睡房，我撒粉红色的，然后把黄色玫瑰花放在房间里面。你知道，老婆一下班一打开门，你有她是什么？谁扔的地板这么脏？第二个问题。多少钱？第三个不是问题，是责备。明明知道我喜欢王室的，买深红色，所以他走，但是一面骂一面有点微笑的。然后走到楼梯又看到粉红色，还不是王色，待会你把它扫干净。然后走到房间里面，一打开房门，黄玫瑰在那里，然后他笑了。我告诉你，在那事情之后那几个礼拜，我好像活在天堂里面。三打玫瑰花值得吗？对不对，弟兄们？我知道你不要太紧张啊。每次我讲这个例子，我要同工作，你讲这些你害死我了。我是说婚姻是要双方付出。杨牧谷牧师，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？他写过一本书叫做《不要忘记牵手》，control 可以，就是说婚结婚之后不要忘记两个恋爱一样，花点时间去享受二人世界。婚姻是需要栽培的，同意吗？所以这样夫妻关系好，但是重点不但是怎么样建立一个好关系。保罗把一个意象告诉我们，一幅图画，基督拣选教会，拣选里面的人配合，能够成立不同的家庭，家庭当中教会跟家庭有同一个使命，去基督荣耀基督得的称赞。托尼尔在念大学，他在波士顿念了。有一天，他写封信来，他很 很少打电话，也很少写信。那是写封信来，几十年了，我没有忘记。说爸爸妈 ，I realize that I'm a luckiest girl in the class。他说我在班里面我是最幸运的一个人，因为我同学他们不是父母已经离婚，他在波士顿说，就是彼此不再谈话。我发觉到爸爸妈妈你们有一个中心把我们连在一起，就是你们一起有心服侍神，所以你们有吵架，但是 这一点是你很快就连在一起。所以家庭有一个中心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。第二点就是父母子女当孝敬父母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内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答应许的命令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，考试我是教书的，我要考你。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十诫第一条诫命，你们记得？没有念过，有没有？美国以前的法庭都，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都有十诫的。我希望现在可以恢复。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啊？我都不好，大声一点。还是听不到。谁大声？帮我。一般来说，我问这个问题，我同学都，我的学生都会说，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之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刚才说这个？错了。犹太人觉得十诫第一条什么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所以除了我之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前面第一条诫命是后来九条诫命、十条诫命的基础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你要当孝敬父母。清楚吗？什么叫孝敬父母？历史时代敬畏神的一条诗经是就是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父母。我现在我七十多了，再过两三年就八十岁了。我在跟师母在讨论，有一天我们两个都不能在自己照顾的去时候，要不要搬去跟儿女同住？Yes, no. 我女婿跟女儿嘛，还是算孝顺的。他们在去 Swansboro 距我们三个小时之外，在盖房子的时候，他是两层，还弄了一个电梯。我说两层为什么要电梯？他说，当我们的父母跟你们两位不能照顾的时候，来跟我们同住。我女婿的父母说 ：“Forget it, no way. I rather go to a nursing home。”然后我女婿说：“他的父母不肯来，你们呢？”我他还说：“立刻要，我要去，因为两个外孙是他照顾了十二年，从 baby 照顾到现在，我的大的外孙六十多了。我呢，我没出生。”这是我跟师母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两代住在一起不简单？你明白吗？更何况是两个不同文化。我女儿是香蕉 banana， 你知道香蕉什么吗？外面黄色，里面白色的。啪，吃饭，腰要挺直，有东西在嘴巴不要说话。那要喝汤。喝汤不能拿起碗来，喝汤用调羹的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 70多岁还要，坦白说，两代同堂不容易。但是孝敬父母，什么是孝敬父母？我在我前教会，我问这个我在英文堂讲道的时候，我说什么是孝敬父母？有个年轻人说，当他们老的时候，我给他吃，我给他住，那就孝敬他了，还要什么？我说你给你的狗猫都有的吃有的住啊，你是孝敬你的狗，你也孝敬你的猫吗？什么是孝敬父母？孝敬父母原文这字，孝敬这字是使你父母亲觉得自己被尊重。Understand？ 现在年纪大了，我教会你这些有个长老，他太太过世了，他们结婚56年，他突然间走了，剩下他，然后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陈牧师，我在教会做长老30多年，也讲到他设立一个教会。那时候我以前讲很多，也替主持安息礼拜，轮到我太太走了，好痛啊！我不能待下去，我卖了我房子，我回到台湾，伤心之地我不留。走之前，他来我北卡的家住了一个礼拜，我送他走，回去台中，他去那边帮助了教会。结果去到的时候才发觉到那教会只有3个人，都是一对夫妻和孩子。他不会打，他不会电脑，不会 text message， 什么都不会， email 都不会，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。那陈牧师他几个月之后他说，告诉你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你想知道我近况如何吗？我告诉你个故事，有一条老狗很老了，牙齿都丢光了，但是他声音也蛮大的，所以在一个房子里面整天哇哇哇哇。后来他坐在门口看到人走过，因为家里人没有人踩他，他喔喔喔喔，也没有人踩他，他每天叫几声，然后明白没有人管他。他说，陈牧师，我就是那条狗。你们有没有去过 nursing home 看他的老人家？我做牧师，我除非你很有钱，一个月10000块、8000、9000块，假如没有钱，你去到普通人的 nursing home 并不简单。但是家里面有没有人照顾？大家儿女家里面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，很多问题。现在什么是孝敬父母？但我们还有机会，弟兄姐妹。第一条大应许的命令，所有很多命令，但是这条应许的，当孝敬父母，你在世长寿，不一定那个人100岁，而是说他在岁数当中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在地上享受他寿。岁数当中不但年日长久，而且得到满足，在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那是福气。最大福气不是活多长，我觉得最大福气是活的 quality， 明白吗？不会躺在床上面，你给我100岁，我就是个刑法，自己还健康，还能吃，还能走动，那时候享受神所给的一切。我告诉你有一个我的懊悔，我岳父曾经他去世10几20年了，从越南来到美国，住在我们家住了3个月。我说我懊悔，当时他是老一代的人，吃完饭就坐在那边等着你替他盛饭，你知道那种吗？就是父母亲传统，父母亲坐在那边，早上你要拿茶给他喝，然后吃完他吃了晚饭，碗你要注意，他碗空的时候就问他要不要盛饭，那种 我觉得这在美国哪里有这种精神？嗯，在外面打拼，那时候我在外面公司做事，好辛苦，一早就去上班，晚上累得不半死。所以他很不快乐。他说：“哎，佳怡，我英文又不懂，有没有朋友？你在后院替我弄个篮球架子。”我说：“爸，美国不是你要见什么就怎么 ，HOA 听过吗？不准在后面弄的。说，哎，你听，哎，什么 HOA 也不知道你讲什么，你听他们还是听吧。当然是听你了，那个改啊。不能，他很生气。他走三个月之后，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”他有五个儿女，他不停都不高兴，最后他决定回越南。我说我的好懊悔，因为后来那十二年，我太太在替外孙看外孙的时候，我住在女儿家。有一天，我女儿告诉我：“爸，晚上除了厨房之外，不准在外面吃东西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是戴帽子，晚上我才做奖章啊，怎么我要做事，肚子饿。”不能在厨房里面吃，因为他房间就在厨房，弄点声音就完蛋。所以我偷偷弄一些饼干放在我的房间里面，而且怕人见到跑到洗手间里面吃。有一天我外孙上来玩，地上有饼干碎，阿公，原来你偷偷吃的东西，我要告诉我妈。又被女儿训一顿。哦，我很不开心。他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很简单，我想到当你爸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懂得他的感受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轮到你，你才知道老人家的心态。有时候要使他们觉得被尊重，那是很重要的。不要惹儿女的气。”我看到这里，我就觉得有没有写错？当然身体不会写错了。不要惹父母的气才对，对不对？你有 teenager 的孩子吗？有啊，谁气谁？现在的年轻一代，我两个外孙，我大十六岁那个六十多，跟他老爸一样，整天玩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很稀奇，手指头他比我粗的很多，他六十多，他竟然很快的这样，我弄的路我很慢。有时候我开车三个小时去看他，哎 ，Aiden， talk to me for what? About what? 说 How's school? All right. 后来我多问几句，他说。我告诉你也不会明白的，就走了。现在孩子跟两代之间不要惹儿女的气，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儿女有独立的人格，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。啊，这一点，因为那时代的社会跟今天，起码我这把年纪的，我觉得我做父亲的有权，对不对？那除在美国除了不能打屁股之外，其他的可不可以骂孩子？无论你怎么样，生气的时候不要随便讲话，想一想，因为孩子有他的自尊心，只要教主的教训和警戒染。与他们不是你的意见，是主的意见。诗篇127篇第13节，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。那假如你打开你的和合本，里面少了又多了三个字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旁边有点点点，原文没有的。 一直直接翻译就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服众的胎儿是他的赏赐。这句话怎么解释？儿女是神的产业，不是你的。所以每年的母亲节，我们教会以前哈有奉献献金典礼，你们教会有没有献金典礼？献金典礼我就用这个告诉那些献金的，把婴孩献给神的，本来这孩子婴孩是神的，现在还是神的，障碍是他的，不是你的，只不过是你做父母是神给你的赏赐，主权终归是神的。现今这个时代一个鸿沟，两代之间基督徒怎么面对？你跟我可能，我不知道，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移民，对不对？我们孩子是香蕉在这边长大的，两代之间用什么联系起来？弟兄姐妹，回到基本，第一，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关系。在我们看外孙的12年，每天早上当然是等到他明白事理之后，会讲话会走路，准备上学之后，送他去学校6点多之前，我们有5分钟，两个孩子来到我们面前读圣经给他听，5分钟跟他简短祷告才去。现在他们早就没有了，但是我的祷告我的信念是过去12年撒下的种子，就是保守他们习惯了。那哥哥是到1到6点45分还有5分钟就要上车子了，妹妹来来来听个公念圣经，现在不会了。但是我们有下去的时候他们还是来到我们面前，我们一起打开电视看 YouTube 看别人讲道。有机会的时候建立一个基督为中心，可以使两代之间有一些联系。还有一点，宣告做父母亲的，你孩子的朋友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找，你一定故意的有些 sleep over 或者其他活动让你孩子认识教会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有一天可能你想不到这么快就来了，你孩子去大学之后，你讲一百句比不上他朋友讲一句，你信吗？所以当他外面遇到充养的冲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可以打电话，不然他找的都是不信主的。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们以前孩子喜欢 sleep over， 邀请你朋友2个礼拜1次来睡觉来玩，带着朋友玩，我还带他跟他朋友一起去 Hawaii， 让他们建立一些关系，让他长大之后有一个依靠。你不要以为你天长地久永远是这样，你再大一点的年纪再大一点的，他说你的啰嗦，你啰嗦100句比不如他朋友讲1句。所以我们这管家的心态，诗篇127篇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，若不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努力。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儿女这句话前面原文有2个字没有翻译出来，看啊，世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你白马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人枉然警醒，枉然。但是看啊，儿女是一个 example， 一个例子，你的儿女我的儿女需要上帝来看守，需要看上帝来建造。我们做父母的还有机会尽量预备，那一天会一定来的，他离开我们的。你在外面现在外面冲击多大， 在我看电视，有个记者去访问一个刚刚有婴孩出生的夫妻，恭喜恭喜，你们的个孩子是因为去年第一个出生，你们的孩子是男女的？说我还不知道，让孩子长大之后他去决定吧。恐怖，恐怖吗？是男是女，我们不决定，让他自己决定。改他们改一个中性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的。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很难想象到20年之后，当你跟你的孩子长大之后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。我刚来美国是70几年，我来美国，那时候礼拜天不做买卖的，也稀奇啊。礼拜天没有人去做生意，没有人去买东西，聚会回家，整个家庭聚在一起。现在礼拜天忙啊，很多弟兄姐妹连崇拜聚会祝福都来不及，因为他赶着去买菜嘛。礼拜天很忙，改变太多了。美国的钱上面 In God we trust，是吗？20年之后，这个国家为我们国家祷告。我们刚刚有个新的总统，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。我从来明白一样事情，是美国真正在站起来的是上帝自己。当美国属灵上面复兴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个国家就不一样了，靠人靠不住了。是吗？所以为儿女预备，不要任凭一时惹儿女的气。还有主人仆人，我就比较快一点，你现在这关系现在没有了，不过你要明白，当时家庭当中有买回来的奴仆。保罗提醒他们一样事情，其实今天也同样应用，虽然没有奴仆的关系，但是你要记住一样，他说我们做人做事，无论你服侍人或者被人服侍，记住同有一位上帝在天上，好像服侍人心里遵循神的旨意。只要你是做仆人的，神的旨意叫你在这边服侍这个人，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一样。比如前书第二章讲的更直接，就算怪癖，就是脾气不好很古怪的仆人，你要的主人你还是一样服侍他。记得大卫两次不杀扫罗吗？他说根据 理性他应该把扫罗除去了，那时候扫罗对国家对民族都没有什么益处，而且他的大卫的手下说上帝叫他把他交在你手中，他们躲在那个洞里面，记得两次吗？一次在洞里面，大卫说不能，谁下手害耶和华告立的可以无罪呢？他敬畏上帝，让上帝自己做事，这点是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，不是表面上做给主人看怕受刑罚，而是心里面的的确确求神帮助我们，无论在什么岗位好好的服侍那个人，服侍好像那看不见的主。最后一再到做你们做主人的大仆人一样，不要喂瞎他们，因为知道什么，你们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不偏待人。我还有3分钟，所以我把这个总结一下。第一，夫妻关系，夫妻关系不是男的比较地位高有权柄，或者女的比较，乃是两个人有不同的角色。弟兄，你要爱太太，为太太舍己，明白上帝 透过你要栽培他，要按这个情理与他同住，因为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不会受拦阻。妻子的不是顺着他要做什么就可以来做什么，乃是明白一样事情，帮助丈夫能够遵循神的旨意，让他清楚之后两个人一起走，彼此顺服。在前文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的顺服，好，彼此饶恕，彼此顺服。第二点，子女父母，要子女的弟兄姐妹，我爸爸妈妈走了，我岳父岳母都走了，那是我现在的一个最大遗限。我希望他们还在，还有地位，但是你们清楚，假如你父母还在，好好的珍惜机会，让他们自己觉得被尊重，让孝敬父母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应该。第三点就是主人仆人，我不知道你做老板或者替人打工，到此为止我很少看到替人打工的喜欢他的老板的，这是人的常情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上帝的安排，你做好仆人，将来你会做一个好的主人。不要忘记你自己走过的路，将来好好的对那些别人。最后一点，我想分享我一个不能忘记的遭遇。工厂一把扇，那是我离开香港难民营来美国之前的那天晚上，我在香港难民营，我爸爸妈妈就香港了，所以他们知道我明天就要走了。吃晚餐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说：“嘉荣，我们出去吃云吞面。”我记得你记喜欢云吞面的，对，我妈说好啊好啊，我们带他去。他不是，只有我跟他，所以我爸爸就带着我两个人撑着。那时候下雨，不是很大，而已，街上没有人，晚上在街上走。我爸爸是一个我记忆当中从来没有跟我们笑过开玩笑玩，我爸是严肃的。我不会忘记家里客厅有一条，有那时候藤鞭打孩子了，放在那边。我说爸，那是什么？他说那是家法的鞭，专打不孝儿。那是第一次我爸跟我在街上走，然后他问我说：“嘉荣，能不能不回去？不去美国，留在香港？”我说：“爸，没办法，我是难民，不是我可以留在那里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爸在香港没有了自己，没有了过去，什么都没有。每天早上六点多，他穿了西装打领带，他因为香港的房间很小嘛，只有两个床，我们躺在地上。”他也弄一个很大的办公桌子放在那边，六点多起来办公。我开始的时候就问他：“爸，你在干什么？”“我在上班啊。”他给我名片，原来是他是进出口公司的总裁。那我就问他：“爸，你的员工在哪里？”我妈妈就拉我。原来后来才知道，他活在一个虚妄世界 bubble， 他两次失去所有。我们在北越，他是很有钱，有个汽水公司的，结果北越解放，他什么都没有，逃到南越，他做餐馆，做很大的餐馆，后来又解放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那次他六十多七十岁回到香港，他根本，他原来是走不出来。所以他说：“嘉荣，留下陪爸爸走最后一段路吧。”我说：“爸，对不起，我来到美国，假如可以回去，我尽量回来，但是我有孩子， 我要在那边定居，可能一段时间再说吧。结果我回来美国之后，他就走了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上的关系转眼就过去，有一天我们后悔，That's life。不过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弟兄姐妹记住，教会是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团体。然后在我们家庭当中，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在哪方面可以让别人看出来？所以求神用这大话语来帮助我们，好好的建立我们的家庭，使神的荣耀得称赞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短短时间当中听到你自己圣经里面的话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，无论是夫妻，无论是父母儿女，无论是主人仆人，也同样用敬畏主的心，按着主所安排的岗位，使神的荣耀的成长。听我们同心祷告。新的一年，主要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，你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到益处，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从心里面爱你，遵行你的旨意，在神为我们安排岗位上面尽我们的本分，使别人认识耶和华是神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